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新闻茶座时间，我今天想讲，我们讲一个讨论一个题目，叫习近平的下半场啊，中国后习时代的走向。我们基本上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就是习近平已经失势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讨论呢中国的政局的走向，我觉得就有了基础啊，就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就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议题，那我就做了一些准备，那希望这些准备呢能为我们后面的讨论提供一些依据和条件。从哪儿开始讲呢？从习近平失势开始讲。那当然我们已经有了结论，就是习近平已经失势啊。那么他失势什么概念？就是习近平已经失去了他在中共二十大建立起来的绝对统治的这种权力和地位啊。那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的事实的基础上啊。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最近一两个月的报道，持续的报道啊，那我就不重复啊，就是其中包括一系列的解放军的人事调整和军事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次两会习近平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是习近平失去了他原来的权力和地位。那一旦我们知道结果啊，我们再去回溯这个过程就比较容易了，而且比较容易比较有依据啊。那我们回溯这个过程核心的要点是什么？核心要点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就是我们一切看到现在这一切政治后果的核心的政治场景。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三中全会会延迟了将近十个月才开。原来我原来的看法是习近平不愿意那么快开啊，拖往后拖，原因是因为形势不利啊。那么这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开三中全会对他没好处，所以他就往后拖啊。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够操控的，从现在来看，也就是说习近平和他的党内政治对手必须决出一个胜负啊才能开这个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三中全会延迟了十个月的这个结果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很直观，非常直观，就是在三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在6月17号把整个中央军委拉到这个革命圣地延安啊，拉到延安，然后下午呢，就17号下午，习近平带着中央军委和各个总部的负责人去王家坪看革命圣旨啊，然后呢第二天开这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啊，实际上是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场开到了延安啊。那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何卫东，军委委员刘振利、苗华、张声明出席会议啊。然后这个会呢，实际上这个会呢，习近平就开了，先是带着大家参观，然后就开了一场会。开完一场会，习近平在会上讲了几句话，新华社有几句话我觉得值得大家看。他说，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他要求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 深刻反省，开政治工作会议啊，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根植的问题，推动政治建设走深走实。后来网上还流传了一份习近平脱稿讲话的内容，非常长啊。那个讲话基本上就是威胁利用，推心置腹，要什么呢？要军委这个班子，班子成员要交心啊，毛泽东文革那一套啊。当时我们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以为这，我当时认为习近平军队是习近平的破口。从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对的。那为什么？因为会议的情形你看得出来，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啊，没有掌握军队。那会议开得怎么样呢？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期是三天啊，17号开的19号。那习近平17号带着大家去延安参观了一圈，然后再跟大家讲了个话啊。第二天18号会继续开，习近平就走了。去哪儿了？去青海啊。青海就习近平拉着中央军委去延安开这个政治工作会议，讲了个话他就走了。那从现在来看，我们回头看，他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啊，挽回他在军队的这个地位。但是显然他把中央军委拉到延安去开这个会，延安这个场景非常的明显，用意非常明显，告诉大家，我红二代根正苗红，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但是这个动作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不会有人因为你是，显然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从结果上看，前一阵子不断的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改变来自哪里啊？当然要找了一个，有人找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解释，就是政变啊。所有的转变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政变啊，特别是有些传言说是政变是在发生在这个六月份，在全军政工会议之前。我不同意啊，我认为是没有发生政变。因为如果发生了政变，政工会议拉到延安开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啊。那么显然这个所谓的政变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改变就是三中全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头看全军政工会议只是习近平最后努力失败的一个标志。所以一切改变发生哪里？发生在三中全会。当然三中全会之前这十个月的时间里，中共党内应该是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他不断的在交锋。最后开这个会实际上去干什么？发生了什么？第一个，毫无疑问发生了一个党内的共识，习近平不要碰军队了。这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一个核心，是应该是在发生在三中全会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中全会大家记得吗？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原来以为这个决议是习近平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不是。这个决议如果你从习近平失去他的权力的角度去理解，你就明白这个决议实际上扭转了习近平过去十年逆改革的政治路线。所以习近平在，你看习近平在这个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这个决定的说明，当时他做了一个讲话，就是有关这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他当时这个说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他这句话实际上就全面的否定了他原来逆改革的政治路线。 虽然他没有以前没有正式讲过我们要逆改革反对改革开放，但实际上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逆改革，都是把改革开放翻过来。那现在翻过来他讲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承认了，就否定了他自己的政治路线。那当然就后面再往后就是一系列的纠错啊，这也就解释了，其实三中全会发生了一场非常怪异的事情。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7月15号，新华社发了一篇特稿，叫《改革家习近平》，这不神经病吗？习近平反改革，那篇非常长的特稿，这篇特稿就把习近平描述成为一个改革家。他多么多么改革，结果应该是第二天的晚上，这篇稿子下架，全国下架。你想一下，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当时也没搞懂这是啥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肯定是有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他控制新华社，他新华社的人跟中宣部的人都他的人，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挽回自己的形象。他要挽回自己的形象，因为在开三中全会，就三中全会开的时候，他出这篇稿子，新华社出这篇稿子，帮他抬轿子，结果被挫败了，被挫败了，这件事情被挫败了，就是当众打脸。所以这是，就是说三中全会，我们重新审视，以习近平失势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三中全会，你会发现三中全会原来开的跟我们原来看到的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失去了军权，他的政治路线也被扭转。当然，他的岗位还在啊，但是你如果他的政治路线被扭转，那他的权力就被限制啊。你从这个，你说这次我们这次人大闭幕式啊，主席台上这个主席团的成员对习近平的态度看得很清楚，他失势了。然后你三中全会之后就有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噼里啪啦掉下去的人全是习近平的人。我们原来是说习近平大力的整肃，贪污贪腐，自己的人壮士断臂，并不是。是别人把他的人干掉，上来的人全部都不是他的人，就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已经全面的失去了他的人事权。啊，这是基本上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看的，也很有趣，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讲到反腐败，习近平是非常骄傲的。他说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啊，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且全面巩固，厉害吧？非常厉害，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为什么？他说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牛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今年的1月6号，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说，话锋一变，他说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然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啊，为什么呢？因为腐败存量没有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会犯颠覆性的错误。你想一下，二十大刚刚开完没几天，没就两年时间，腐败没有清除，腐败变得更严重了。为啥？他种子为什么突然翻脸？但你现在翻过来一看，习近平失势，你就知道，就很容易理解。习近平是在讲什么？你看 你看你们把腐败搞严重了吧，对吧？他认为还需要反腐败，反腐败说明什么？他继续用反腐败这个政治工具跟他的政治对手作战。第二，这是他对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反击啊，这在政治，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这个内情，说我们对这个转变我们不敏感，或者我们没办法理解。那所以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局面之下，我们在新的条件之下再去看中国的局势，那又不一样啊，那又不一样。那么这里面第一个刚刚发生的，我们对当前局势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何卫东失踪啊，何卫东失踪，失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军队的形势非常的复杂啊，非常习近平肯定是控制不了军队，但是控制不了军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代理人，他仍然是有代理人的啊。是，所以军队应该是处于现在高度敏感的状态啊，高度敏感的状态。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两岸关系，当军队发生这么敏感的状态，就是双方权力斗争这么激烈的时候，习近平所谓的武统台湾这件事情已经下降到了，就是武统台湾这个任务，所谓的跨世纪的任务，你在目前来看，在可见的未来，这个可能性已经下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的争夺，权力斗争夺是反腐败的核心，反腐败的核心就是权力斗争啊。习近平上来用反腐败打击政治对手，他获得了一个获得了良好的这个政治声誉，另外一方面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那到现在习近平仍然在讨论反腐败，用反腐败来进行反击。但是从目前来看，当他失去了人事权的时候，反腐败这个政治工具他就无法垄断，就是他的政治对手也在用这个工具对付他的人，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啊。落马的，从目前来看，落马的都是习近平的人。所以反腐败的这个回形镖现在打到了习近平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就是刀把子。刀把子我们通常讲国安公安，这个叫刀把子啊，国安公安是叫刀把子，中纪委属于刀把子。刀把子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人事变化，就是去年12月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这个关键岗位，这个岗位关系到谁？关系到总书记的人身安全啊，人身安全。换了一个人，换成了一个习近平没有任何渊源的人，这个人叫秦运彪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未必能够掌握自己的安全状况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我觉得跟什么有关？跟习近平在中共20大前后对中共的元老进行全面的人身控制有关。我认为习近平失势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我认为中共元老非常不高兴。你想一下，这些人全被习近平管起来了。而且习近平曾经发过两次，中共中央发过两次文件啊，对中共元老的行为各种敲打。我觉得他跟这件事情他做过头了。得罪中共元老这件事情非常愚蠢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当下中国经济危机，这对中共的统治有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崩溃，地方财政这个危机，消费不行，这个外资撤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它直接冲击中共的 我们叫这个绩效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就其实是中共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持续的那个我们叫这个便宜操作、便宜操作。中共权力没有合法性，因为他没有权力来源，没有人民授权。那他比较管用的一个说法叫绩效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就是我改善人民生活啊，提高国力啊，帮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我的执政就有合法性。他是中共是用这种方式来替代人民授权的合法性。可是你现在经济崩溃啊，人民生活越来越差了，国力越来越差了，你这绩效合法性就没有了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如果你经济合法，这个绩效合法性不存在了，那你这你还获得垄断性的政权，你逻辑上你就讲不通了呀。讲不通，你过去至少过去不说十年，至少过去五年时间，中共不断的在收权，把权力收回来，从地方收到中央，从老百姓收到他政府，不断的在收权，中共在不断的在集权，你这种集权不断的剥夺老百姓的权利，你就政治上讲不过去，政治上讲不过去，你不要以为讲不过去，我一仰脖子过去了，不是的，它会形成社会动荡的。所以中国社会现在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后习时代。后习时代我认为它有三个因素，它会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第一个叫权力再平衡，习近平军权没了啊，但是他并不是他对军队没有影响力，他对军队仍然有影响力，只不过这影响力不是原来那种决定性的，所以他仍然会在军队里想办法发挥他的影响力，那么他军队就会面临一堆的权力斗争啊。然后习近平的权力被限制，大家知道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不断的平衡的，你进我就退，我进你就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争位置、争权力、争话语权、争决策权、争资源啊，这有各种权力斗争。所以这是权力再平衡，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权力斗争啊，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所以后习时代最重要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权力再平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军队变得很关键。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是军队是没有存在感，因为江也好，湖也好，都没打算打仗，都习近平上来打仗，扩军备战，那是习近平干的事情。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一直以来，军队的存在感不强，啊，军队也没有特别大的权，弄点钱，就大概就这意思。习近平给军队加工资加到那么高的水平，同时扩军备战。投入大量的资源建造军舰，造这个各种各样的设备，啊，下来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自己失去军权，这不是很可笑吗？但是毫无疑问，军队的地位，军队在政局中他的决定性的地位现在凸显，所以军队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这是过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啊，地缘政治影响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共振效应就很重要了啊。中美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两岸关系啊等等这一系列，它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就非常的重要。以前你会觉得，外部形势对中国国内影响不大，但是现在在这种条件之下，它影响就大了。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社会稳定变得非常的关键。那社会稳定跟什么有关？跟经济有关。跟整个的政治走向有关， 那到底会中共党内如何和社会外界进行取得社会外界的支持，也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党内要形成共识很困难。现在因为是大家在权力再平衡的过程，那么怎么样推进他的新的政治议程，获得社会支持，获得国际支持，同时协调内部的平衡，这就是中共能够度过这个过程，我认为是难度相当高的，难度相当的高。这个过程越长，对中共来说风险越大，就是这个过渡期，权力再平衡的时间越拖得越长，对中共越不利，你要么你就让习近平下去，你要么呢就你跟他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就要想办法这个安抚中共内部，安抚整个社会。因为你现在看，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高度的动荡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习近平，你看习近平，大家还记得3月17号到18号在贵州考察，他在跟这个贵州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向他汇报工作，他讲是自己讲起来的，自己讲起来说讲到退休的问题。他说我们在二十大上建立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中央领导班子，这就保证了即使我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退休，也会保持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想这个事情，他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对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习近平未必能够把他第三个任期干完，未必会把这些，因为你要想一下，他在这个位置上挺难受的，原来一人这个叫一览众山小，所有人都在拍他马屁啊，那肉麻的话使劲喊，现在突然一下发现这个脸色不一样了，这难不舒服的。那经常有一个逻辑说啊，习近平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下来就会死，那你对中共不了解啊。你想一下，那么多被废黜的文革之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对吧？啊，包括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觉得会是这样。就说大家，因为我怕死，习近平。不想死，所以他就不肯下来。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一个是年纪大了啊，还一个是什么？还一个是在这种状况下，习近平自己很难过，很难受啊，非常难。当然，如果能够达成党内的妥协，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如果中共党内没有办法达成妥协，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继续干，继续势如水火这么干，那这对中共不利，中共由此可能失去政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高度不确定是特征，权力再平衡是个特征，军队的关键地位是个特征，地缘政治的影响对中共影响，就是对中国国内局势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是个特征，四个特征。好吧，那我就做半个小时的这个话题准备啊，那下面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大家各抒己见。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很多新的网友啊，就是我们的新闻茶座的规则，就是我们今天只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他的观点事情我们换时间来讨论，好吧？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就不说别的话题了啊，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后习时代啊，它的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好吗？OK， 明谢， 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刘小亮，谢谢啊。情绪真的不希望他有下半场，真的希望他，真的希望今年每一天都是共匪的最后一天。中国已经不能再折腾了，没有一个人活该成为这个罪恶时代的尘埃。OK， 提问：自从苗华出事之后，关于董军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个人那么难处理吗？没有消息很正常，你讲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只要官方媒体不报道，然后他没有特别的事情，消息没有传出来，就没有他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那他成为大家关注的点，肯定有事他才会关注。他如果没有事，比如说他在写检查，他在家里写检查，写俩月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没人知道，不就没消息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只有把眼光投射到这个物体上的时候，这个物体才会进入你的视野，你才会关注这件事情。你的视野当中没有出现在你视野当中，它就没有消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想关注什么事情它就会出来的。很多人经常会问啊，那谁谁谁怎么没有消息了啊，谁谁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情况听老家教育系统的同学说，他们正忙着把所有文件报告中的习总书记的表述改为习近平总书记，耐人寻味啊。观点：习近平不下台，对于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房地产、人口老龄化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换个人只会短期振奋一下股市，根本性的问题恐怕要共产党下台才能看到解决的希望。观点：换个人起码比现在容易提一句重新推动改革，这是对的。换谁都一样，我请你不要讲再讲这样的话，换谁都一样，换谁不一样，换个人都不一样，理解吗？你看美国那么多总统，你看换个总统美国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几百年的基业不就这样了吗？是不是换谁上都一样，谁上不一样啊？不要讨论，不要这么说这样的话。提问：请问党内斗争的另一方有没有一个代表或者是一般更具体的人？我其实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不想说，为什么？这就非常容易变成戏剧化啊！我不是一个时事评论员，我是新闻工作者，我跟大家讲的都是新闻啊，新闻是什么？新闻都是事实啊，我可以讲很多这一类的话，但是大家就会变成我们在讨论这种戏剧化的这些没有依据的故事，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没有讲，我一直在讲他的党内的政治对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关注点关注在政治上。关注在政治上，而不是戏剧化的人事往来，那个很好玩，那个会大家会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跑到那个上面去，我们就失去了严肃的态度啊。严肃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现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不要问我再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讲的，我会不会把它变成一个这个邓小平坐在那里吐了口痰，然后陈云进来了，然后邓小平起来跟他握手，我不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故事的啊。我们真的是要严肃的讨论问题，我们严肃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真的要得出一个对世界看法可靠看法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娱乐。娱乐不用看我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没有那么快的过百万的订阅，原因就在这里，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好吗？我可以做的比他们还要好，讲故事我很擅长，但是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我们的节目的宗旨还是帮助中海外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能够提供一个 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的途径啊，这个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啊。观点应该是李克强莫名之死是压垮退休高层人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让所有退休和在位的人人人自危，命悬于席的一瞬了。李克强莫名之死，海外很多说法，但是很多说法我不觉得有太多的依据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人很愤慨啊。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讲过，没有讲过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听到的我都听到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可靠的依据，所以我就没有讲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以此作为依据来推断得出更多的结论，那是不行的啊。如果你说对这个叫什么，对中共元老刺激最大的是什么，我认为还是中共二十大的闭幕式啊，胡锦涛被搀着出去那一幕还是很刺激的，我觉得啊。因为这个举动是非常，就老实讲非常让人无法接受的，特别是你站在那个角度去看啊。提问：虽然我也希望习近平能够下，但总觉得习大权松动的迹象仍有待确认。从行为来看，第一，习还在积极的约见外商；第二，中国各种反改革的折腾还在继续，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认为他的大权旁落的判断还不够正确？我觉得你的反驳很微弱。见外商，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工作，例行工作，这不能说明什么。你说的所谓的反改革折腾仍然在继续，讲出来，你不能用这种概括性的。所以我不觉得你反驳了我，而且站住了脚，我不觉得啊。还有就是，最近很多习近平阵营的水军啊，往外跑，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对习近平伤害很大，就是外界在讨论习近平失势这件事情，对习近平的伤害很大啊。观点：共产党来来回回就是那点事儿，没钱了就往蓝走，有钱了就整大红。能看到现在这种左不左右不右的不稳定性，看这几天大喊真诚欢迎国际资本回归中国，我就想笑。海外没多久出现了新规反外国制裁法，你的观点是啥？没看出来啊？要讲出你的结论。啊，观点：下半场和上半场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上半场有良好的经济环境，习的重心只有巩固权力一件事儿。下半场完全不同，经济环境恶化，各方都不满意，巩固权力异常困难。哎，这说得好。习近平恐惧失去权力后的下场，就拼命的揽权。啊，接班人不确定，造成人人有希望，人人又自危的状况，这种特征会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各方面会更加动荡不安，经济环境会持续恶化，除了塔尖那部分人，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将更为艰难。那这里面有两点要讨论，讲清楚。第一个，中国的政局跟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你后面这个什么大部分普通人将更为艰难，没关系。中共的政治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跟墙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第一条啊，我们不要再去谈怎么老百姓又更艰难，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啊，我们也不必谈习近平啊，因为我不想这个叫什么，不想被人清算，所以我就死命揽权。他不怕被人清算，他也会使劲揽权。记住， 中共官员、中共的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是权力动物啊，他们任何一个人他的本能都是什么？揽权、争权夺利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这么做他就会掉下去，他就会失去他的所有一切。中共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所得到的所有的利益好处，他的存在你不知道。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知道中共的官员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啊，他的待遇是相当好的，超出你们想象啊，超出大家的想象。所以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基于什么？基于权力地位。有权就有地位，有地位就有待遇，有待遇就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所有的女人啊，这是中共官员为什么要争权夺利的原因。所有的人都在干同样的事情，跟他是不是会被人清算没关系，他下来也不清，没有人会主动下来，他总是要找一个让他觉得好的位置。我为什么说习近平会有退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退休，最终选择退休是因为退休对他来说是个好的位置，理解吗？而不是说他愿意放弃权，他没有共产党的官员愿意放弃权力的。我们不讨论这个初级问题好不好啊？提问：政治局特别是常委全是习近平的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不知道。如果你去这么去解读问题的话，习近平的人也不一定永远是他的人，理解吗？中共的官员跟什么？跟着风向走的啊，跟着风向走的啊。那为什么有些人改了转变了，有些人没有转变，跟什么有关？跟他的利益有关。就有些人他想转没得转，有些人不想转他不得不转，跟什么有关？跟利益有关。利益决定了他要转他就转，利益决定了他不能转，他想转都不能转，转不了啊，转不过身来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去拿着原来的局面来谈现在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变化，如果我们还在讨论没有变化的话，我们就不用，你就不用参与这个讨论，理解我意思吗？我们现在不是讨论有没有变，我们是讨论变了之后会怎样，前提是我们认为已经变了。如果你还认为没有变，你可以不参加这个讨论好不好啊？否则的话我们讲不完这个话题啊。观点：习近平逝世对应着有另外一股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和习抗衡，当然啊，但是只要中共掌权者还想着手中的权力不能丢，家族利益不能丢，那么可以自我革命的空间是有限的。我觉得不彻底清算中共，那革命就没有成功。你的逻辑边界很混乱啊。如果你讲的是中共内部，那就是中共内部，我们讲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你讲的革命成功，那讲的不是中共内部，讲的是中国啊，是超出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范围。你这观点混乱了啊。提问：如果习近平下台，如果上来一个类似江泽民的人，外企还会再赌一把投资中国市场吗？还是就算谁上来也绝对不理睬这个市场？不知道。第一个，你不知道是谁上来，第二，你不知道做些啥啊，事在人为。当初六四事件，江泽民不是打破了，江泽民、钱其琛不是打破了西方的封锁，最后这熊猫派上来推动接触和中国接触的政策，外资还不是跑到中国去了？还最后不是克林顿让中国加入世贸，对吗？所以事在人为，你没有，我们不要去讨论一个绝对的结果啊，没有绝对的结果啊，因为它不透明，我们不知道啊。观点：经过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和最近两年的经济下行， 很多被长期洗脑的人对宏大叙事下的现代化已经祛魅了，尤其是很多中层和基层的人认识到所谓的现代化不仅和自己毫无关系，反而自身是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耗材。在这个逐渐清醒的过程中，民众对以习为代表的整个党也有了一个祛魅的作用，进而或自发或心领神会的进行各种类型的反抗，这就是黎明前的破晓。 OK， 观点，目前所有的问题根源肯定是一党体制造成的，但不能说换人就没有用，换人是变化的第一步，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就不会有最终根本的变革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对的，这个看法是对，这个看法就比较客观，就不是喊口号。这里面有一个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一下，习近平的失势最本质是什么？最本质就是失去了军权。你翻过来讲，中共总书记从邓小平开始啊，不一定是总书记啊，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他首先必须握着军队，他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啊。后来到了江泽民，到了胡锦涛，到了习近平，都是这样，我只要握着军队，我在位置上才坐得住。这跟什么有点像？这还不是土匪吗？全世界都不是这样，所有的政权都不是这样。虽然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但是他不是，他是宪法规定的，他是宪法规定他的权利和地位，不是他天天跑到部队里面去，扛着几斤猪肉慰问大家，然后大家喝酒吃肉，建立的哥们关系，他才有这样的地位。他只要坐在位置上，军队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军队是国家的，国家的军队，总统坐在位置上，军队就会听他的，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他就任命就好了，任命他想要的人做那个军队的人，就管军队的人就行。只有中共搞不定，对吧？发现了没有？实际上中共要解决他自己的长治久安，中共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他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不是对这个国，不仅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国这个国家有利，是对中共自己有利。你长期稳定持续执政，你不想持续执政，你就得让这个军队国家化，否则的话，哎，你看马上就来了吧，习近平啊，你看你没国家化吧，你看看你权力就不见了吗？所以实际上我在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出于利己的目的，他也应该军队国家化，他把军队变成党卫军对他没有好处。为什么？你看看结果马上给你看过来啊，这就是我思考的问题啊。观点，目前所有的问题根源肯定是啊，这不对，讲过了。观点，能换人对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好事，但是换的人是否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就没人知道了，毕竟改革到底是革了他们自己的命。观点加提问，对比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然后发起文革斗争掉刘少奇，习近平现在失势会不会之后借机反扑？不过这将会是中国人的悲剧。王老师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这里面还是那句话，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军队听他的。那为什么林彪那么重要，最后变成接班人？林彪掌握军队，林彪投靠他，他掌握军队，他发动文革。你以为这个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他没反抗？有反抗吗？没反抗成。没敢反抗成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手里有军队，他就是土匪，他拿着枪，就是个原因。习近平，我们现在你可以看，习近平是首先他失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他是失去了军队，失去了军队的控制，没掌握军队，他跟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社会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吧？你现在你动员大学生上街，怎么可能？这我是，所以，而且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社会也不一样，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善于搞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从中共建政一直在搞群众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的高峰。中共很善于干这件事情，他实际上毛泽东是利用中共这套系统发动文革，并不完全是群众运动，是中共在背后推动的一个群众运动。那到最后到文革这个局面，你再看看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还有群众运动吗？没有了。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蜕变啊，所以你现在而且大家都很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是臭狗屎，你再去搞这个事情，大家很熟悉的一看，这不是文革吗？马上就知道这臭狗屎，我不觉得有条件再做这件事情啊。请问习近平逝世的标志性的事件是啥？是秦刚落马的开始吗？还是李克强去世的开始？没有，我没有，我们只是在一系列的报道过程当中，我们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我因为有很多事情现在还理不清，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判断是，习近平逝世应该是从三中全会得出的结论。中共党内肯定有共识，否则不可能。我也看不到所谓的政变啊。那中共党内有共识，习近平失去军权，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没有什么标志性。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政治场景是发生在三中全会。但是三中全会里面怎么开，我们又不知道。他到底标志性的事件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我认为习近平要是失势，他的起点是哪里？三中全会。所以三中全会延迟了十个月召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啊。它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还没有结果，最后有结果了，哎，开了，习近平就失势了，然后军队就不受他控制了。然后慢慢的一系列的结果就是，他应该是在党内斗争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慢慢的就变落了下风，啊，目前的形势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啊。请近一年对习近平的崇拜宣传官员报告中提习近平的频次确实少了不少。提问：习后习时代的终结是以习近平的自然生命结束为标志，还是以习近平集体倒台为终点？想探讨习近平在失去权力后存活的可能性。这个时代不会肉体消灭了吧？文革这种野蛮时代，改革开放都四十年了，政治对手我们并没有看到，最多把它关起来，对吗？但是我觉得习近平是不可能关起来的，因为他是总书记。关起来，他的政治罪责把他关起来，受害的是中共整个集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换一个领导人肯定会有所改变，因为新的领导人上来，不管是谁，肯定没有上一任领导人十几年掌权，在党内或者军队都没那么大影响力。OK。提问。目前习近平对军队的失控，进而导致大权旁落，这是否会促进军队国家化的进程，或者反而让继任者进一步的抓紧对军队的控制？毫无疑问，如果你是新上来的总书记，你会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因为前车之鉴就在前面。你看这个人失去了对军队的控掌握，权力就不见了，那我肯定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的失势其实给中共的治理敲响了警钟。你看一下中共的治理，其实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他的政治斗争意味着什么？ 政治斗争意味着军事冲突啊，这多可怕的事情。所以甚至意味着内战，这多可怕的事。所以把军队国家化，然后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只是涉及政治斗争啊，不会涉及到内战。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要改变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一个改变。但是它会不会促进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共其实蛮叫怎么说呢，中共吸收了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人才，但是中共是一个大染缸啊，大染缸掉进去以后，掉进去就变成一个，我不能讲黑人啊，掉进去以后就被染成一个大染缸里面的颜色。所以他们能不能有这样的智慧不确定啊。情绪分享一个最近很有趣的小观察，坐标三线城市，出门偶遇老百姓在表达情绪时，会下意识的把习近平作为表达不满的介质，比如跟人吵架会说，这是公共场合，你以为是你们家啊，你以为你是习近平啊，天下都是你的，说得非常敞亮，毫不避讳。遇到类似的对话场景概率特别高，太有意思了。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习近平是什么样的存在不言而喻，明星已经如此，众人的心念和愿力具备不可估量的影响。是的，是这样的。我认为习近平下台是不言而喻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真的把所有事情全干翻了。就是烂尾地不是我叫出来的，全中国人民叫出来的，烂尾地没有一件不烂尾。就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总结啊，官方媒体不讲大家就不讲，不是的。烂尾地你看，烂尾地是大家的共识，也没有人总结啊，他为什么跑出一个这样的共识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干的每件事情都烂尾，这件事情大家是知道的，否则怎么跑出个烂尾地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下台，你说三中全会说啊全是他的人，所以就支持他，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啊。说明你对中共的文化和并不是这样的啊。中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党，他为什么他活到现在，他真的很务实，他真的很务实啊。他有，所以习近平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习近平其实在中共党内其实是蛮小众的，啊，蛮小众的。务实是什么？务实就是讲钱啊，务实其实就是讲钱啊。观点：共产党的统治趋势就是日渐僵化的体制和政策，改开才是特例。我感觉习就算是失势，国家体制的僵化还会持续下去，逐渐的滑坡，翻转政策方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这一点啊！这就是反共意识的叫什么？这个刻板印象。中共绝对是非常有弹性的政党。僵化是什么？僵化是苏联啊，俄罗斯僵化。中共完全不讲规则。其实习近平反映的中共的其中一个特点就不讲规则。什么叫不讲规则？就是灵活性，不受约束。中共是不受约束，中共里面每个人都不受约束，所以他们追求利益。所以你说的僵化是什么？僵化是追求原则。所以习近平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在中共党内是少数啊，少数异类，我认为是异类啊。提问：李嘉诚的事情是习近平的一次反击吗？那我不觉得。对，我们讲的中共的权力斗争是更高层次的。习近平跟这个对李嘉诚的不满，那是形而下的部分。理解吗？就算习近平失势了，在习近平手里，李嘉诚还是个小蚂蚁啊！你记住这个，中共的权力是非常的大的啊。当然， 如果其李嘉诚真的能够找到一些更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帮忙，那是另外另当别论啊，另当别论啊。另外，军队国家化是否意味着中共独占权力的终结？他还会愿意吗？军队国家化不一定他的独占的权力就终结了，理解吗？他仍然可以独占权力啊，他仍然可以独占权力啊，只要他的政治体制是围绕着他展开的，他可仍然可以独占权力。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看见没有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么多啊。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